这里是 Novi 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9月22日，公元2000年11月18日，星期六。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由王立兄先生最新写成的文章《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韩国各大佛教协会都纷纷要求政府给达赖喇嘛签发入境证。美中两国首脑在文莱会晤时就恢复中断1年多的两国人权会议达成共识。首先请听新闻报道。
韩国各大佛教协会中规模宏大的九界佛教协会前天向韩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并且强烈要求允许达赖喇嘛在短期内访韩。根据韩国 Paul Yunhap 社消息，九界佛教协会最高领导小组通过的一份决议中，韩国政府应该充分发挥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所应有的特点，尽快做出决定，允许达赖喇嘛来韩弘法。为了使达赖喇嘛访问韩国并能够讲经弘法，韩国各佛教协会前后多次向韩国政府提出给达赖喇嘛签发入境证的要求。韩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在这个之前发布消息说，韩国政府做出决定，将在下年允许达赖喇嘛访问韩国。
美国政府发布消息，前天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中国主席江泽民会晤时就恢复中美人权会议上达成了共识。根据如此消息，最近在东亚国文莱召开的亚洲和太平洋各国最高首脑会议期间，美中两国首脑进行了会晤，并就从去年中断的两国人权问题会议重新恢复达成了共识。主管东亚和太平洋美国事务所的美国外政部的主手斯坦罗特先生对记者解释说，两国首脑会晤时，克林顿提出，如果能够恢复中断1年多的人权问题会议，对双方都有实际的意义时，江泽民对克林顿的看法表示同意。目前仅仅是双方达成一致的共识以外，具体时间都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去年5月份，美国战斗机误炸驻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德中国大使馆以来，两国间每年举行的人权问题会议中断。另外，在今年3月份召开的联合国第56次人权大会上，美国政府向会议提交了一份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虽然大会没有通过，但是两国之间就人权问题上产生分歧。东南亚之国文莱，克林顿同江泽民会晤时，克林顿总统还谈到了西藏的人权状况以及政治形势和宗教自由等问题。克林顿并且表示对此他很担忧。克林顿和江泽民这次是第10次会晤。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下面请听由大正介绍的西藏四大节日之一的果巴拉波迪钦。
今天是藏历9月22日，也就是一年一度佛教四大节日之一神仙下凡节，我们西藏人称为果巴拉波迪钦，意为天降节。每年的这一天，西藏人们都要一大早打扫房间，烧香祈祷，供佛灯，转经朝佛，磕长头，集功德祈祷下凡人间的神仙能够减轻人间的痛苦。每年的今天，西藏人们认为神仙要下凡，所以更为热衷的朝佛。神仙下凡节这一天，雪域圣地各寺院神山前来朝佛转山的香客略略不绝，前往寺院顶礼膜拜者摩肩接踵。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赖萨拉的人民群众也不例外， 一大早在大成经院就已经挤满了朝佛转经的信众。大成经院里，朗杰斯僧人制作的一幅图案精美、色彩鲜艳的佛教坛城，被竭诚的信徒朝拜。四处摆放着不计其数的财运瓶，也就是对某种物品念经修法，然后延命封存，以祈求财运祥通的瓦罐，以及许多信众将自家的佛像拿到大成经堂摆放一天，祈求得到神仙的加持。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朗杰斯总堪布卡多仁波切为首的朗杰斯僧人举行了在智慧坛城中为佛像、灵塔、经典等官顶迎神安住的仪轨。达兰萨拉拉杰日广场上更是令人仿佛进入一片神仙境地，香客处处可见，香烟袅袅，经幡屹立在拉杰日山上，犹如垂鹰。据历史记载，今天是佛主释迦牟尼在33天为圣母说法后，结同捐众重返南赡部洲的节日。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原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准确地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华语节目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节目：西藏拉萨时间早上开播时间为7:15，晚上开播时间为8:15；印度早上开播时间为5:15，晚上开播时间为6:15；尼泊尔早上开播时间为5点，晚上开播时间为6点，广播波段为早上9.900千赫31米，晚上15.650千赫或15.705千赫19米。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ang Building Gangjin Gishu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d.org。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384或0091-1892-28179。 我台的 email 号是vod@media.tibet.net， 欢迎各位到时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由达拉贾为您播送的王林雄先生最新写成的文章《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
因此，与达赖喇嘛的合作不能只是针对他个人，而是要回应他关于西藏的主张，满足他要为西藏争取的利益。不过对这一点，人们似乎已普遍丧失信心，北京与达赖及其追随者间好像找不到共同点，存在的只是截然相反的立场和不可弥合的差距，走近似乎同似乎是必然的。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要求并不构成根本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邓小平说法是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达赖喇嘛则是这样表达自己的目标：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独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试着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 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融抱的理由。达赖喇嘛反复声明，果不谋求独立，北京已反复拥堵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双方没有事先包容，反而发展到日益对立呢？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达赖喇嘛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独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苗语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达赖喇嘛认为，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具体就是在大西藏的范围内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没有这个前提，藏人不能放心。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放心。这除了有专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人和治国者，不管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独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方式。我这样说不是处于专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方式对中国的西藏问题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有积极角度怨恨的民族关系，目前的民主方式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过路。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脚印，几乎一定展开屈膝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由，一边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龙，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已经看到。一旦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城市公决、选择、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援独立，哪一个中国治国者能够承受四分之一故土的大西藏从此构筑中国版图呢？对于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的更仔细，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民主政权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不过我们至少已经看到，中国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分歧不在目标，只是在达到目标的手段。如果说目标的对立无法调和，手段的分歧却不应该费此几笔，势不两立。只要双方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手段的变通应该不是问题。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把问题集中在一点，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既能避免广场效应，又能体现民主理念的新型民主手段呢？让中国人放心地保有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中国就没有理由不同意大西藏的高度自治，从而也就可以让西藏人放心地保持西藏独特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别的因素固然重重，但是在我看来，能不能找到这个手段应该是个关键。2000年5月至7月，拉萨至北京。听众朋友，到这里由王林雄先生最新写成的文章《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我们就全部播送完了。下面再重播一次今天的新闻提要。韩国各大佛教协会都纷纷要求政府给达赖喇嘛遣返入境证。美中两国首脑在汶莱会晤时，就恢复中断一年多的两国人权会议达成了共识。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赖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